好，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哈，第一章第十八节。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在新约的六十页，一章十八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再读一遍，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求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边，深深地住在我们的里边。主啊，让我们的人，主啊，每一天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我们的一生要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约翰福音哈，是我相信是非常深奥的一本书。我以前很喜欢读马太福音，最近越来越喜欢读约翰福音。我觉得约翰福音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深奥的。那这一句话基本上向我们解开了一个，就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或者是我们生命里边最忠心的就是耶稣基督哈。这句话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来有很多的思想哈。那这一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常常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人会问我们哈，说陈潇，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一看，我就相信。但是一个真正明白圣经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你会发现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也就是说神是看不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里边一个非常根基性的观念，就是神是看不见的。为什么我们人是看不见神的呢？首先大家要明白，有许多的东西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而许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的。比如说思想，比如说爱，比如说恨，比如说灵感，比如说灵魂，或者是生气、快乐、梦、欲望、观念。那么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非常真实的存在的，只是我们用肉眼是看不见他们，但是他们却用某种方式表明他们是非常真实的存在的。举一个例子哈，当你去拥抱你的儿子，哎呀，非常的激动的拥抱你的儿子，然后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kiss 哈。我虽然看不见你心中的爱，但是我可以从你的拥抱，从你的吻，可以看到你对你儿子的爱。同样的，当你在打一个人，我虽然看不见你心中的恨，但是我从你打人的举动，从你脸上的表情，从你的声调里边，我看到你心中的愤怒和恨。同样的，灵感也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当你把你的灵感变成一本书，或者是把你的灵感变成一首乐曲的时候，我们透过这本书或者是这首乐曲就看到了，就明白了你心中的灵感。所以人的眼睛所能够看得见的东西都是物质的东西，甚至有些物质的东西也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需要借助高科技的显微镜才能看得见。那么非物质的东西，所以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都是物质的，而非物质的东西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这一节圣经里面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呢？有三个原因是我们看不见神的，就是所有物质的世界，物质的宇宙，只要是物质的，弟兄姐妹，都是被创造的。而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不是物质的，他不是被造的，他是创造者，他是非物质的。所以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非常的正确，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所有你看得见的东西，弟兄姐妹，所有你看得见的东西都不是神。只要你看得见的东西都不是神，而看不见的那一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才是神。因为所有你看得见的东西都是被造的，都是物质的，而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上帝，他是非物质的，他是一个灵。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次当你要回答这个慕道友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要讲到所有你看得见的都不是神，因为所有你看得见的都是物质的，都是被造的，而那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他是非物质的，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一个灵。所以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不是物质的，所以我们的人的眼睛是看不见他的，他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灵。因为我们是物质的，人所能看见的都是物质的，而心灵的非物质的东西，我们只能够来感受。那第二件事情，这里讲到人看不见神，我们看不见神，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无限的大，无限的智慧，无所不知，全能，自由拥有的创造者。我们看不见他，是因为我们是非常渺小的被造者。第三个，当摩西要求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回答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够存活。所以有一些先知在旧约看见了上帝，那是在异象里边，不是肉眼看见。在旧约中，摩西要求看见上帝的荣耀，神将摩西藏在一块磐石穴中，神经过的时候，摩西什么都看不见，当神过去之后，摩西才能看出神的背影。也就是说，摩西从没有直接看见神的样子。以色列人的70个长老在西乃山上看见神，也是看到神的形象，并非得见神的面。为什么人见了神的面就不能存活呢？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而神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神，神必定要审判罪恶。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中，人要到神的面前就必须要献祭，要让一头牲畜先为自己流血赎罪，人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人不能见神的面，罪人在神面前不能够存活。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看见神，但是弟兄姐妹，当这一位神他来到人间，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人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了。这就是约翰福音1章18节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当他来到人间，当这位神，当这位道成了肉身的时候，成为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就将神全然的彰显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完完全全的表明出来。主耶稣来到人间是要将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完完全全的向所有的人表明出来，也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可以完完全全的表明天父是一位怎么样的天父。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14章9节所说的，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人间呢？我想大家都有许多的答案哈。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充分的证明了神的存在的，就是宗教的存在。宗教的产生是人离开了上帝以后，人一直在寻求上帝而产生的一种东西，是人类寻求神的结果，是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在人类犯罪堕落离开神了以后，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寻求神的一个结果，因此就产生了宗教。这也是为什么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这是人类在自己的文化里边自己的想象中为了寻求神所产生出来人类的心灵的一种创造。那么启示是完全的另外一回事，启示是完全不一样的。宗教是人类寻找神的结果，而启示是上帝来到人间来寻找人的一个结果。所以宗教是人寻找神的结果，而启示是上帝来到人间来寻找人的一个结果。这位独一的真神 要把它启示给人类，让人不是自己揣摩胡编乱造，而是通过神的启示让人认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有一个故事哈，讲到一个人哈，全家都信主，那么就是他不信，因为他怎样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来到人间。有一年哈，圣诞节就是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日子哈，全家呢都去教堂做礼拜了，那只有他呢在家里边。那他在家里边呢非常的温暖，看着外面呢满天的大雪哈，地上厚厚的积雪，那么他坐在壁炉旁边享受着家中的温暖，看着外边美丽的这个雪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看见许多的小鸟飞到了他家的前门有屋檐的一块地方哈，因为外边实在是太寒冷了，所以这些小鸟就飞到了他家前面的一块有屋檐的地方。这时这个人想，这些小鸟实在是太寒冷了，如果他们不能够进到一个温暖一点的地方，大概这些鸟今天晚上都会被冻死。所以呢，他就想打开门让这些小鸟能够进到他这个温暖的家中。但是每一次他一打开门，这些小鸟轰的一下全部都吓跑了。每一次他一打开门，这些小鸟就跑了。他回到家关上门一会儿之后，这些小鸟又回来了。他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人说哈，他挤过牌子上面写着欢迎欢迎，没有用，追出去追着小鸟喊回来回来，这些小鸟跑得更快，也没有用。几次以后，他忽然大声地说，我真的恨不得我变成一只鸟，我就能够告诉你们，我不是要来害你们，是想让你们进到温暖的家中来享受。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这时候教堂的钟声忽然响了，他心中好像忽然有一个声音，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上帝要来到人间，他要成为一个人来到人间，因为神要用人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告诉人，来启示人。也就是这里说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能够将这位天父完完全全的启示给人类。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说，好，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当我举头去仰望浩瀚的星空的时候，我看着浩瀚灿烂、浩瀚无边、浩瀚无比的星空，这是我心中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另外一件事情让我的内心深深受到震撼的，就是当我来仔细的揣摩我心中那个崇高的道德法则的时候，他说这两件事情每一次都让我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为什么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的内心深深的受到震撼呢？因为这两件事情是来自上帝的启示。正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所写的，第一章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看到一本书，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背后有一个作者，借着书作者把他心中的思想与别人沟通。我们听到一首肖邦的夜曲，我们就知道夜曲背后有一个伟大的作曲家，他借着这首夜曲将他心中的感受表现出来，听的人从这首夜曲里边能够感受到作曲家的心灵世界的那个伟大和美丽。同样的，当我们观看这个井然有序的宇宙万物的时候，也知道是背后有一位创造者，他借着这个浩瀚的宇宙来展现他无比的能力，他借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被造物来展现他的奇妙伟大。 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美丽的风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一位精妙绝伦的一位画家。当我们听到许许多多美丽的歌曲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位创造音乐的神是一位多么伟大的音乐家。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物种、不同的动物、不同的雪花等等一切，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一位最伟大、最奇妙、无限的一位伟大的设计师。神的创造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美丽，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虽然看不见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就可以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第二件事情，康德所说的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力。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有如下的解释，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弟兄姐妹，什么是心中的道德？什么是良心？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这段的经文同时的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道德力，同时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的心思都在战斗，到底是要按心中的道德来做呢，还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害人害己、同归于尽呢？到底是每一天爱别人、帮助别人，还是天天做伤天害理、神人共怒的事情呢？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叫做芮成钢哈。他有一次采访这个韩国总统，那位女总统。当这位韩国女总统到这个 CCTV 跟这个芮成钢哈这个文章上说，只略一交谈，他就明白这个芮成钢是个傲慢、粗俗、自私、无理、无知、缺乏最基本教养的人。这个文章是把芮成钢抓起来以后写的哈。这个他在上面的时候可能不敢这么写的。当芮成钢向他刚一问好，这个韩国女总统就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你很聪明，但要记住，别把国家一词儿当成个人欲望的道具。”然而芮成钢对此充耳不闻，竟然还赖着叫朴大姐为他题词留念。芮成钢可能觉得有个外国总统给自己题词很荣幸。文章介绍，面对芮成钢热情不知高低的题词要求，正直朴实的又高雅的朴总统很无奈，只得用汉字写下了：芮成钢人生在世，只求心安理得就好了。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哈，为什么这一位韩国女总统的题词是说芮成钢人生在世只求心安理得就好了？弟兄姐妹，这个题词里边讲的都是罗马书第二章，这是讲到我们内心的道德律，是上帝放在我们心中、刻在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是那个良心，是那个是非之心，是那个我们每一个人本能的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说，他说有两件事情是让我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的。一是当我举目仰望浩瀚无边的星空，我知道那是神的创造；一个是当我低头来省察我内心那个崇高的道德法则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上帝的手在我的内心刻上了他的律法。一是借着所造的宇宙万物让我们认识神，一是借着上帝刻在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上帝在启示他。同样的，弟兄姐妹，将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不是宗教，是启示的时候，上帝来启示，上帝也曾经透过一个民族的历史来启示他。在生命记，旧约生命记第四章34-35节说，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实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生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你知道，借着耶和华，只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别无再无别神。弟兄姐妹，神的启示，神曾经借着一个民族，在这个民族中，神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生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是让这个民族成为上帝独一上帝的见证人。所有神做的这些神迹、试验、征战、骑士、大能的手和生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是，这些都是神透过一个民族的历史在启示他自己，用一个民族来成为上帝永生上帝的见证。接着当我们讲到启示，神用先知来传递神的信息、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旧约所有神的先知都是神的代言人，然后神用这一本写成的圣经来启示他自己。这里记载了所有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神的启示、神的计划、神的救赎。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个世界的真相、宇宙的来源、世界的结局、人的来源、人的地位、罪的来源等等。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启示的时候，当这位耶稣基督上帝道来到人间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启示的最高峰。神可以透过宇宙万物，神可以透过我们心中的道德，神可以透过一个民族，神可以透过先知，神可以透过他的圣经。但是当这一位上帝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启示的最高峰。再没有启示比这个启示更完全、更直接、更完美、更崇高了。上帝以一个人的样式来到人间，上帝曾经在这里呼吸，上帝曾经在这里说话，上帝曾经在这里生活，上帝曾经在这里行走。他行神迹，他医病，他赶鬼，他来诉说天父的慈爱，他来诉说天父的心肠，他来诉说天父的计划，他来诉说天父的公义、天父的全能。我们一起来翻到马太福音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3-48节。马太福音往前翻，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页。马太福音第五章43-48节，主耶稣在这里讲天父是一位什么样的天父。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恩，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5-34节，主耶稣在这里讲天父的看顾。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接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像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们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你们这小心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主耶稣讲到天父的良善，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姐妹，圣经中充满了主耶稣这位上帝，这位父怀里边的独生子，这位道，他来到人间是怎么样的来启示天父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彼得当年和主耶稣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和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的主宰坐在一起，听他讲话，看他为人，看他行神迹，医治人，饶恕犯罪的妓女，医治长大麻风的人，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让死人从死里复活，这是上帝父怀里的独生子道亲自的来到人间来启示天父自己，所以这是启示的最高峰。我们要想知道天父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你要看主耶稣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想知道天父是慈爱的还是不慈爱的，就要看主耶稣在人间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要想知道天父的心肠，就要看主耶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所有人类的罪恶，还清了所有人类的罪债，为我们流血舍命，这就是天父的心肠。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启示的最高峰，也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奥秘。所以使徒保罗说，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一起翻到这段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好像是在不是，这是在提摩太前书还是后书三章十六节，好像他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宇宙间最大的奥秘。你想今天的科学家花多少的时间来研究上帝的一个细胞，来研究上帝创造的一个分子一个原子，但是保罗说人类历史里面所有最大的奥秘是什么？他说最大的奥秘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我们一起来读好，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姐妹好，我们彼此说一下，你是有福的，真的真的你是有福的，上帝把人类最伟大的启示给你了，真的是最有福的。弟兄姐妹哈，如果上帝给我们小蔡弟兄启示了一个这个细胞里边的一个特别奥秘东西，他马上就是诺贝尔奖，你知道吗？今天在坐在我们中间就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你知道吗？这不一般啊，这我在站在上边讲，那也是对诺贝尔得主讲啊，那不一般啊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都是何等有福，比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太有福了，上帝把人类历史上所有宇宙里边最大的奥秘告诉了我们。这就是保罗说的大在近前的奥秘，这是最大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福的，是吧？阿们，我们是有福的哈。哈利路亚。为什么主耶稣，弟兄姐妹，这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天父完完全全的表明出来。为什么主耶稣可以完全的彰显启示出天父？因为主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来到人间。圣经说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到了约翰福音第十四一章第十四节的时候，他说这个道，这一位神子成了一个肉身，成为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主耶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主耶稣说，我为什么能够完全的彰显出天父来？因为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在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要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圣经在旧约以赛亚说第六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也预言说，耶稣基督这一位神要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所有的启示里边最高的启示，最完美的启示，最完全的启示，就是当上帝成为一个人来到人间，来诉说上帝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彰显天父。所以这是所有的启示里边最高的启示，这是所有的奥秘里边最高的奥秘，这是所有的神迹里边最大的神迹，这是所有的祝福里边最大的祝福，这是天地间最大的爱。这个爱就是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像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一位西方好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叫卡尔巴特，他是基督教新正统神学的鼻祖哈，在他的这个领导之下哈，所有西欧的这个自由神学都被他给击败了。那么这个人呢，有许多许多伟大的著作哈，是一个大有学问、大有知识、大有才华的一个神学家。有一次哈，他在上课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牧师、许许多多神学家在听他的课。那么有一个人呢，就问他，他说，巴特先生，你是一位近代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在你这么多的著作里边，这么多的研究里边，这样多的发现里边，你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这位神学家哈，抬起头来，对这位提问的牧师说，我这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 Yes, Jesus loves me.Yes, Jesus loves me,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他说，我这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一生最大的发现。所以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的后半生是专门来研究神学的。弟兄姐妹，也希望 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发现。我们一生不需要你发现许多的东西，你只要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上帝来到人间。圣经里面最中心的信息，你最伟大的发现，你可以这一生可以是一个最平凡的人，但是你需要有这个最伟大的发现，就是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最后再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再读一遍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第一首诗歌哈。